主耶稣，谢谢你荣耀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想到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自由的赞美你、敬拜你、安静等候你，是多么的有福气。主，世界上有许多的地方，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自由不受干扰的来聚会追求你。主，我们今天晚上也纪念他们，哦，求主一样要与他们同在，哦，用你大能的手扶持他们，用你的荣耀遮蔽他们。主，你要继续加添我们渴慕要你的心，叫我们如露切慕溪水，一生都来竭力追求认识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啊，我们3月23号到25号礼拜五晚上到主日的中午，在阳明山的这个卫理福音园，我们有一个春令会啊。那我们的邀请函、报名单都在桌子上，你可以自己去拿去看，也填写报名单投到奉献箱。那今天晚上我们来看诗篇42篇。这个诗篇42篇跟43篇呢，原来是属于同一篇，是后人把它分为两篇。那按结构来分的话，一共分三段，每段末了呢都有相同的话，而且你会发现诗篇43篇没有标题，可见它跟42篇原来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先来读诗篇42篇。诗篇42篇第1节到11节，请你们读。得享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弥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好，这个42篇一开始他这样写，可拉后裔的训诲诗。所以作者是可拉的后裔。如果你去看谱系的话，你会发现雅各生利未，利未生歌侠，歌侠生以斯哈，然后以斯哈生可拉。所以这是可拉的后裔，他们是在所罗门的圣殿担任歌唱的。这个可拉的后裔就是利未支派的歌唱者。那这一首诗的历史背景，虽然无从考察，但是显然当时圣殿仍然存在。而这个诗人呢，可拉的后裔是因为某一种原因，他流亡在黑门岭的一个山岭，就是米撒山一带。他远离了圣殿，没有办法参加守节，而且又受到外邦人跟仇敌的冷嘲热讽。诗人表示他可想神，他很盼望能够再回到圣殿，回到锡安去朝见神。 所以第一节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个流亡在外的诗人呢，他对神存着一个深切的渴慕，就像一只口渴的鹿很盼望去喝水，切慕溪水一般。而且这篇诗呢，是那些在尼罗皇帝手下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躲在那个坟墓的地洞的时候，他们最喜欢念这篇诗。现在如果你去参观那些坟墓的地洞，你会看见他们在地洞里头刻了鹿在渴慕溪水的像，那个图像刻在那里。水对鹿而言并不是什么奢侈品，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那么基督徒渴慕神也是如此，神自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神，或者我们没有办法朝见神、朝拜神，我们的心会非常的虚空而且痛苦。可是如果我们得着神，得着神的同在，我们就会心满意足，就像鹿他喝足了水他就会快乐。比如说一个地方森林他失火了，那些烈火呢就会驱使野兽狂奔，他们要逃走，那其中当然也包含寻粮的鹿。那些鹿被热火惊吓，他们就会快速的奔跑，然后外面的那个热跟自己身体奔跑的热就会让他们非常的干渴。这个时候森林如果什么地方有溪水就成为他们救命的甘泉。同样基督徒他被这个世界恶劣的环境所惊吓，也会一直的奔跑，他要寻找那个真正能够解他心灵饥渴的生命活水，圣灵活水。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心中会渴慕神，这个是一个灵命正常的现象。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对神没有什么渴慕，那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非常可悲的情形。所以神放在人心中有一颗渴慕的心，就证明了神自己的存在。因为神在我们心中里头放下一个渴慕的洞，就只有他自己能够填满那个渴慕的洞。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这个可拉的后裔流亡在米撒山，他心中可想神，但他没有办法回耶路撒冷圣殿去朝见这个永生神，所以他心里头很忧闷。同样的，在教会受逼迫的时代，很多信徒他们也一样没有办法公开的在那里聚会敬拜神，也没有办法去教会朝见神，他们只能够随时随地回到里面去灵里头，在那里亲近神，跟永生神面对面。所以我们在台湾可以自由的来教会朝见神，我们更要宝贵聚会。第三节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这个诗人不止因为他没有办法在圣殿朝见神心中忧闷，然后呢又有周围的人在那里讥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让他的心更加痛苦，所以他就在那里昼夜流泪祷告神。那神并没有立刻垂听他的祷告，立刻把他救回耶路撒冷去，所以他心里头当然就是很忧闷。第四节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诗人回想过去他怎么样跟大家一起守节敬拜神，而他现在孤单一人，他说我的心极其悲伤。这是一个渴慕神的人才会有的情形。他思想过去怎么样跟大家一起欢呼称赞神，可是现在却远离圣殿。一个人要寻求神，有的时候在这种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我知道很多人会不太容易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他的心极其悲伤。第五节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世人他就是很喜欢充满了神的荣光，所以他就直问自己的心为什么苦闷烦躁。世人也深知神有他的时候，他就必须伏在神所量给他的环境当中，而这样的环境到底还要停留多久他也不晓得。然后当他发现他的心在那里忧闷烦躁的时候，他就开始对自己说话，他命令自己的心要来仰望神，要来称赞神。他深信神是笑脸帮助他的神，神真的笑脸，他很乐意帮助那些渴慕他的人。所以神是用笑脸在那里欢迎那些存着渴慕的心来寻求神的人。我们的心是荣耀的神的居所，那神不喜欢住在那种忧闷烦躁的氛围里。我想小孩子也一样，如果一个家庭充满了这种忧闷烦躁的味道，小孩子也会不喜欢，他也会感受到的，而神也不喜欢。所以呢，我们要对自己的心说话，什么时候我们有一点忧闷有一点烦躁的时候，快点称颂神赞美神，仰望神，称颂神赞美神，快点赶除心中一切的忧闷跟烦躁，好叫我们的心充满荣光。因为我们的心必须成为神荣耀的居所。第六节他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那米撒山是黑门山的一个山岭，而约旦地是指着约旦河东一带的地方，所以显然诗人他离开耶路撒冷很远，他漂泊在这个约旦河东一带的地方，漂泊远方。虽然他心里都忧闷，那他做什么？他纪念神，他想念神，他渴慕神，他继续在那里抬头仰望神，他没有停止渴慕神。第七节，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有可能世人在他流亡的地方，他看见那个瀑布从山崖流入深渊，发出极大的声音，那个瀑布这样冲下来的水花四溅，好像波浪洪涛。世人感觉他目前所遭遇的事情正是神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因为他知道他所遇见的是神所允许的，所以神的波浪洪涛正漫过他的身体。他深信他所遭遇的风浪，神仍然在掌管之中，一切都有神的安排，要成就神的美意，所以他就是安静顺服。那因为世人有一颗顺服的心，所以他可以感觉到自己那个心灵的深渊跟神心灵的深渊互相响应，所以就是在患难当中，其实他仍然与神身相契合，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他自己心灵的深渊跟神心灵的心渊响应，他与神仍然身相契合。第八节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一个人在黑夜中能够歌唱，是因为他对神的慈爱有信任，他知道黑夜一定会过去，白昼就是神向他施慈爱的时候，所以诗人对神的慈爱毫无疑惑，就算天挪移了，因为他慈爱不会离开那些信靠神仰望神的人。你看那个保罗跟希拉在菲律宾的监狱里头，两脚上了木狗，而他们在半夜在黑夜歌颂祷告，他们祷告赞美神，对不对？结果神施慈爱救他们出监牢，还救了狱卒全家。好，第九节，我要对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世人就像很多人一样 当遇到一些无法理解的苦难的时候，就会不断向神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可是有很多事情神以后才会告诉我们。主耶稣曾经跟彼得这样讲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约翰福音十三章七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七节，主跟彼得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有的是神当时就告诉我们原因，但是有很多事情神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他来度过这一切你无法理解的事。神要我们就是单单信任神一切所做的，深信他是因着爱我们而允许这些事临到我们，我们继续信任神的爱，这个就够了。第十节他说，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恶人在那里逼迫信徒的时候，他以为他什么都能做，其实恶人所做的是经过神所许可的，可是将来一定会受到报应。那诗人遭遇仇敌的辱骂嘲笑，好像敌人讲的每一句话都打到他的骨头，要把他的骨头打碎，很痛这样。但是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这样告诉我们，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我们要用祝福来回应那些辱骂跟嘲笑。第十一节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诗人再次对自己讲道，他劝他的心不要忧闷，要仰望神，因为神会用荣光充满他。他说，我还要称赞神，继续称赞神，只要里面那个忧闷烦躁还有一点存留，就快点继续称赞神，还要称赞神，借着赞美赶出一切的忧闷烦躁，要跟神一同得胜。我们继续来读诗篇四十三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诗篇四十三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请你们一起读好吗？
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曲，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你们发现最后一句跟四十二篇的最后一句几乎一样，所以我们才说这两篇很可能是连在一起的，连第二节，我们刚刚读的四十三篇的第二节跟四十二篇的第九节也是一样的话。好，我们来看第一节，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好，那这个诗人还是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好，所以他可以信任他的神，他不需要自己伸冤，他求神替他伸冤，他也不为自己辩解，他求神替他辩屈。那诗人周围有那些诡诈不义的人，他没有办法对他们说什么或做什么，他只能祷告求神救他脱离这些诡诈不义的人。主耶稣曾经跟门徒这样讲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羊羔进入狼群当然是很可怕的情形，幸亏这个羊羔有牧人与他同在，对不对？使徒也请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为他祷告，救他脱离呢，使他脱离那些无礼之人之恶人的手。还有他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感谢主，也为我们深渊、为我们辩屈的神，我们可以把一切事情都交在他手中。第二节，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在这里，诗人认识神是你是赐我力量的神，神是赐他力量的神。刚刚我们读过的42篇第八节，他说神是赐他生命的神，是赐生命的神。在诗篇42篇第九节，他说神是我的磐石，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神是我的磐石。还有42篇11节提到神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还有我们刚刚读到的43篇第四节，他说神是我最喜乐的神。所以有这样的神，就有生命，有磐石，有光荣，有力量，有喜乐。所以神实在是我们的福分。那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有两次诗人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丢弃我，为什么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诗人论到他自己的痛苦，他没有去问人，他来问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反应，把一切来问神，告知这位全知全能全爱的神。所以诗人他在哀痛当中，他知道只有神自己是他真实的安慰，所以他的心里就是很想回到圣殿去朝见神。所以他发出底下的祷告，第三节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亮光跟真实，这是神的本性，他是光明的神，有亮光，还有他是真实的神，在他毫无虚假。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神，他的光，他的亮光能够照明前面的路程。他有真实，他就对我们充满了信实，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不惧怕。你知道主耶稣做我们的好牧人，他不是派其他人引领我们，他自己是在前头走。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主亲自引导我们，那这个诗人也是一样，他恳求神亲自引导他回到神的圣山，神自己的居所。在1843年5月18日，那个苏格兰的 Free Church 的长老牧师们，他们得着自主权之后，他们在一个地方叫 Danfield Hall 一个大厅举行议事大会，是由一位柴莫斯博士担任议长。那当时呢，就乌云密布，布满了天空，时间很长，都是乌云密布，所以在那段时间呢，在这个大厅里头聚会的会众，在近距离内，他差不多暗到没有办法分辨人的脸面。然后那一天呢，这个柴莫斯博士他选的开会的经文就是诗篇43篇，他就开始读这个篇，诗篇43篇。当他读到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他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忽然那个日光就从密云中穿了出来，立刻照亮整个会堂，所以整个会堂好像从黑夜立刻进入白昼。所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非常的稀奇，他就是觉得神真的与他们同在这样子。第四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忽然跳到这一句，觉得有点诧异。可是在英文版的圣经，这节一开头有一个字是 then， T-H-E-N， then， 然后，所以显然是跟上面一节有关系，对不对？上面一节他很盼望回到圣山，回到神的居所， 所以他也就说，如果神真的眷顾我，拯救我，让我回到神的居所，然后呢，我就可以走到神的祭坛啊，然后我就可以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而他可以在神面前弹琴，称赞神，侍奉神。好，这个是诗人的愿景，是他最大的心愿。是，我也常常为着我能够在圣殿中弹琴称赞神，感谢神。最近为了换琴，许多人都有不同的论点。我们那部旧琴已经旧到一个地步啊，是找不到零件修的。我们最后一次坏掉的时候，请那个琴师来修，他就问我说，你常常用哪几个音？我就告诉他，我不晓得他要做什么。等到修完，他跟我说，我把你不常用的零件拔下来去修那个常用的音的零件，所以你这部琴现在就固定了，永远不能变换音色，就是固定下来。然后他要走的时候丢下一句话，下次琴再坏了不要来找我了，你这部琴该扔掉了。就救到这种地步。所以这一次我们又坏掉了，我们当然是不死心啊，想要救看看啊，就还是找了，我们不敢找他，因为他已经抛下最后通牒，我们不敢找这个了，再找另外一个人。他说你们的扩音器坏了，所以那个琴声音很小，根本聚会没有办法用。其实琴有不同的特色，就像人有不同的个性。是啊，有些人的个性就比较喜欢，有些人的个性你比较不喜欢，对不对？可是我们都要学习欣赏不同个性的人，因为不同个性人他有不同的优点啊，琴也一样，他有不同的特色啊。比方这部琴，我觉得他的特色是他很温柔，对不对？他很温柔，所以他释放出来的恩膏呢，容易抚平人的心绪，很容易带领人进入安息。我都很怕聚会当中大家都快睡着了，因为有时候他真的让人很想等候神，对不对？好，我也特别谢谢文凯，他把我这部琴改过，因为这部琴把那个喇叭不晓得怎么搞的，一个向前面，一个向后面，所以常常让人搞不清楚音量。文凯呢很厉害，他居然连琴都有办法修，他把我们所有喇叭都往里面这边改了，所以现在每个喇叭都是往会中去。所以为这旧琴感谢神，也要为着新琴感谢神。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虽然诗人也知道他的神是最喜乐的神，可是因为目前他还没有办法返回锡安，跟众人一同在圣殿守节，他还需要在这个地方一直忍受仇敌的欺压跟辱骂，所以难免他心里头还是会陷入忧闷跟烦躁。所以这个是诗人心里头的一个征战，究竟要顺着忧闷跟烦躁的情绪进入那个属灵低潮呢，还是借着仰望神、称赞神、唱凯歌，让神的荣光再次充满？那当然，诗人懂得选择得胜之路。他命令他的心，他对他的心讲道，命令他的心应当仰望神，命令他的口要赞美神，继续活在最喜乐的神面前，要把那个忧闷、烦躁的老我放在祭坛上，置之于死地。有个被关在奥许维兹集中营的姐妹，你知道关到集中营是很不容易的，可是她在那里却这样称颂神，她说，神啊，你的赏赐何等丰富，求你帮助我张开双手与人分享你的荣美。她说，神啊，我的生活就是一种与你不间断的谈话，一个极长的对话。有时候站在集中营的角落，就是你所造的土地，抬头眺望你的天堂，充满感情与感恩的泪水就不禁滑落脸庞。夜里躺在床上，安息在你怀里， 感恩的泪水也忍不住扑簌簌的流下。所以这个在集中营里头的姊妹，她是一个懂得仰望神的得胜者，她有感恩的心，神是她脸上的光荣。我都可以相信在那样的环境里头，她脸上仍然充满神的荣光。玛丽是一个很贫穷的寡妇，她因为年老多病，所以被迫留在家里。可是她就是像诗篇中的诗人一样，学会在患难中赞美神。很多年她这都是用感恩的心来珍惜上帝让她经历的每一件事。她的牧师偶尔会去家中探访她，可是因为她身体残障，她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慢慢慢慢挪移他自己的身体到大门，然后开门让牧师进来。所以牧师每次要探访他，都是先用电话跟他联络，告诉他他什么时候会到访，什么时候会抵达。所以玛丽知道这个时间牧师要到，他就会在先前他量时间早一点，一步一步慢慢慢慢的向门口挪动，好叫牧师抵达的时候按铃，他就可以开门迎接。而且每一次他总是以赞美神，神真好这句话来向牧师问安。所以他就是这样，早上起床他赞美神，神真好，以神为乐，晚上就是数算主恩，在感恩的心情里入睡。无论醒着睡着，神都是他脸上的光荣。所以诗篇42篇跟43篇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渴慕的这位神是笑脸帮助我们的永生神，是施慈爱的神，是赐生命的神，是我们脸上的光荣，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是为我们伸冤的神，是赐给我们力量的神，也是引导我们的神，还有他是最喜乐的神。所以我们要以神为乐，常常喜乐。我们再来看诗篇45篇第一节到17节。诗篇45篇第一节到17节，请你们读好吗？
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箭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
就历史背景来说，这个诗篇45篇可能是庆贺所罗门王成婚结婚的一首歌，而这个心腹大概是别国人，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十节才会提到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那这个标题他写 这是一篇爱慕歌，爱慕歌就是爱情之歌 A Psalm of Loves， 跟雅歌的性质相似，所以这篇诗篇有一点像是雅歌这卷书的纲要。还有一开头写调用百合花，当然这个百合花是一个曲调名，但是也表示你唱这首诗篇的时候要用纯洁的心，因为百合花有纯洁的意思。那么就属灵的含义来说，这首诗是在提到基督跟教会的连结，主耶稣是天上的新郎，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主耶稣自己就用婚娶来比喻天国。所以你读这篇诗的时候也要从万王之王的角度来看，因为他所描写的这个君王呢，任何一位地上以色列君王都没有办法跟本诗所描述的内容完全相配。而在希伯来书里头，希伯来书的作者曾引用这篇诗的六到七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那希伯来书很清楚讲，这个是论到子，对不对？是论到神子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讲的坐宝座的君王也是指着神子耶稣基督说的。那当然这篇诗他也提到说是训诲诗，训诲诗就是他要教导一个圣徒教会要怎么样把自己预备好了，等候天上新郎来迎娶。第一节他说，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诗人的心正像涌出活水的泉源，涌出美词。他心里面想到他的王，哇，他就不能不说出赞美感谢的话来。好像圣灵在旧约时代已经不能再等了，急着要把关于主耶稣的事情启示给那些近前的人。所以旧约时代这些诗人，他们在异象当中看见那位理想的王，所以情不自禁就涌出美词来。那么今天我们也应该心被圣灵感动，在心中看见主耶稣的荣美，述说主的荣耀。而诗人他讲的话是他个人所经历的事，他说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所以他个人跟这个王有一个关系，有一个亲身的关系。同样我们跟主耶稣也要有亲密的关系。第二节，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哎，这句话好像忽然这个王来到这个世人面前了，所以世人直接在跟这个王讲话，直接对他讲，你比世人更美。而你比世人更美这句话在希伯来原文里头用了两次美丽这个词，用了两次的美丽这个词。所以主耶稣实在是那么的美，比世上最美的人还要加倍加倍的美丽，所以他用两次美来形容。而我们在心中越爱慕他，我们越发现主的美丽，我们越顺服主，主耶稣就越多的向我们显现。主耶稣实在是美极了，而且他口出恩言，他口中满有恩惠，难怪连他的仇敌都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六节，约翰福音七章四十六节，他的敌人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第三节，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主耶稣原来和父同享极大的荣耀，和他甘心降生受苦以至于死，所以父神就把他高举，让他坐在宝座上。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驴驹，而现在他是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威严。在诗篇第二篇第九节提到主是用铁杖要打破他的仇敌，铁杖是要打破仇敌。可是诗篇四十五篇提到他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威严，那个刀就是剑嘛， 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所以主耶稣现在是用他的话，那能以征服人的心，用神的话刺入人的心。那些甘心顺从神话语的人，将来就不会害怕挨他的铁杖敲破头啊。今天被神的话语刺透的人，将来就不会怕神的愤怒，反而会非常的喜乐，与神终于面对面了。我们今天承认他是救主，是生命的主宰，将来我们就不怕他做审判官。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常胜将军，所以我们现在顺服他，爱他的人，我们跟他一起征战，一起得胜，分享主的得胜，那么将来我们就跟主同享荣耀，跟主一起坐在那个威严的宝座上，可以管理那个将来的世界。第四节他说，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臂显明可畏的事。主耶稣真的是常胜将军，他为真理而战，他为真理而战。他对比拉多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主为真理而战，我们也在为真理而战，对不对？我们要持定真理，要遵行真理，为真理而战。还有主耶稣为谦卑而战，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谦卑的上十字架，背负全人类的罪孽，代替人受刑罚。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主也常常量给我们一些环境，叫我们学习谦卑，我们要为着谦卑而战。还有主为着公义而战，他为我们的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我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我们也一样要为公义而战，我们活在地上要行公义。还有这里说，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是主的右手实在显明可畏的事。他伸手摸大麻风患者，哎，那个人就痊愈了。他用手拉起那个雅鲁女儿的手，把她拉起来，哎，他就从死里复活。他用手拨开五饼二鱼，就喂饱了五千人。他用手指探入耳聋舌结的人的耳朵，使他的耳朵开了，舌头也开口说话。他的右手实在显明可畏的事。第五节他说，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所以这位万王之王，他在射箭，他不是要射人的头脑，他是要射人的心，射中王敌之心。所以神的箭是要射中人的良心，叫人的心里可以醒悟过来，向神认罪悔改。所以那些在今生已经完完全全悔改，完完全全转向神的人，他们是最有福气的人。可是那些在今生不承认主的人，有一天他们也需要在主面前屈膝。可是那个时候屈膝不是蒙拯救，而是射中王敌之心以后，万民要扑倒在那个白色的大宝座前，也是扑倒在主以下，但却是扑倒在白色的大宝座前了。第六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看世上君王不过几十年而已，可是主耶稣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还有他说，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主耶稣审判的时候不凭眼见，他知道万事，他可以按正直判断一切，所以他正直的国权会使他国度里的人不会在任何事上有冤屈，因为他施行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没有人可以埋怨这位万王之王不公道不公平，所以我们信靠他十分有安全感。第七节他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 那公义是主的本性，所以主喜爱公义，他对罪恶绝对的恨恶。父神当然也是公义的神，他喜悦他的爱子行公义，而主行公义，神就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别人。为什么？因为主行公义是完全的，对不对？所以他所得着的喜乐油当然胜过别人。你看主耶稣面临十字架的苦难时，他还跟门徒这样讲，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就算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父神仍然用喜乐油膏耶稣，胜过膏他的同伴，胜过膏他周围的门徒。所以就是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主里面有人所夺不走的喜乐，还可以把他的喜乐分赐给别人。所以主耶稣身上有无限量的圣灵，他身上有无限量的喜乐油，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来向主支取喜乐油，而常常喜乐。第八节，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他是在描述那个王宫里面的景象。好，你看那个王娶了一个新的王后，哇，他们那个身上的衣服不得了，都是有没药沉香肉桂熏过的，所以整个王宫里面那个空气充满了馨香的味道，还有耳朵呢充满了丝弦乐器美妙的声音。换句话说，你鼻子所嗅到的，耳朵所听闻的，都使人心灵舒畅。同样今天在主的殿中，在主的殿中，主的王宫就主的殿，有赞美敬拜弹琴的声音，还有圣徒身上所发出的馨香之气，都要叫这位万王之王喜悦。有君王的女儿，第九节，有君王的女儿在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所罗门的宫中有许多妃嫔，君王的女儿妃嫔，可是这次所罗门结婚的对象是要做王后的，所以他佩戴俄斐金饰站在王的右边，特别的醒目。那么新约时代的王后当然是指基督的心腹。那么基督的心腹佩戴的金饰是什么呢？不就是那比金子更宝贵的信心吗？彼得前书一章七节，那个信心比金子更宝贵，在熬炼当中炼出了纯金，就是纯净的信心。而且在启示录主对教会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所以如果基督的心腹要佩戴这个俄斐金饰，那个意思是基督的心腹在地上一定要经过火炼，在熬炼当中仍然向着主存着纯一清洁的心，仍然单单的爱慕天上的新郎，全心全意要顺服天上的新郎，就能够佩戴这个俄斐的金饰。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渴慕跟顺服来买这个火炼的金子，付代价才有这个俄斐金饰佩戴在身上的。第十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这节的劝勉有四点：第一，要听；第二，你要想；第三，要侧耳而听；第四，不要纪念自己的名和自己的父家。所以诗人就是在劝这个王后，你要把你整个心放在这位可爱的王身上，你要思想这位王，你要听这位王，侧耳听这位王所说的每一句话，还有你不要再顾念以往的事，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不要顾念以往的事情了。那基督的心腹也必须如此，对不对？要常常的倾听主，侧耳听，要注视主，思想主。那么既然归从了这位万王之王，就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不要再回顾过去，不要再恋慕世界， 不要忘记那个罗德的妻子，挂念世俗的事，往前跑，后来又回头一看，哇，就变成一根岩柱，表明他仍然有一个爱世界、恋世俗的心。所以我们要不眷恋这个世界，常常思想主、倾听主、注视主，专注在主身上。这样呢，他说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第十一节。所以王后他专心爱这个国王，尊他为主，那个王就爱慕王后的美丽。同样的，基督的心腹全心爱着万王之王，他用降服的心敬拜主，尊主为大，那么王就恋慕心腹的美丽。做耶稣基督的心腹最要紧的就是要对主专情，对主专情。基督的心腹必须单单敬拜主，对主专情，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万王之王。十二节他说，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显然这个所罗门的婚礼有推罗的民来送礼，外邦人来送礼物，还有呢，百姓中的富足人也来向这个所罗门王求恩典。那当然所罗门王预表主耶稣，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候，许多人从各国各民各方各族都来向神俯首敬拜。所以这个推罗的民可以代表一切外邦的国民，全世界那些认识主爱主的人都要来向万王之王送礼，意思是要奉献全所有，也要向他求恩典。第十三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在原文这一节经文并没有宫这个字，在原文里头没有宫这个字，所以更好的意思应该是说，王女她内心里面极其荣华，她的里面极其荣华，她这个人身上里面都很荣华。荣华这个字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是 glorious 荣耀， glorious 荣耀。所以神所爱的就是那些无瑕无疵，心中充满荣耀充满荣光的人。还有所罗门的王后就是君王的女儿，她是穿着金线绣的衣服。你知道你要制作一件金线绣的衣服很不简单的，你首先你要把那个金子打成薄片，对不对？然后把那个薄片切割很细，像线一样，然后再布上穿刺，穿刺这个金线，才能制作出这个金线绣的衣服。那个意思就是基督的心腹如果他想要有金线绣的新娘礼服，那么在地上他也必须经过捶打、切割、穿刺的熬炼。我们可以凭恩得胜，靠着主的恩典来得胜，可以穿上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第十四节、十五节，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这就是描述那个王后还有陪伴他的童女欢欢喜喜的被人家被引到那个所罗门王面前。那么圣灵也要做工在基督的心腹身上，使他能够穿锦绣美衣，让圣灵把他引到天上的所罗门王基督面前，跟所罗门王可以联合，跟天上的新郎联合，而且充满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可是这里提到随从他的陪伴童女到底是谁呢？又有王后，可是又有一些是陪伴他的人，会不会就是那些没有积蓄足够圣灵膏油的愚拙童女？他们没有单单的敬拜主，没有全心顺服主，没有好好追求主，他们身上圣灵的膏油不够，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会懊悔，会懊悔。当然他们是童女，意思他们也信靠耶稣，也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 所以他们也可以进入天堂，没有错。但是我想是在不同的层次里面，不同的层次，天堂不同的层次里。所以最好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全心全意的渴慕主，追求主，天天被圣灵充满，天天领受够多的圣灵的膏油，而且完完全全的顺服主，然后每一天欢喜快乐的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与主完全的连结。第十六节，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你的子孙，所罗门跟王后结婚之后当然会有子孙，那所罗门呢也立他的子孙接续列祖在全地作王。那么耶稣基督的心腹也要将人跟别人领到基督面前，这是心腹与耶稣联合所结的果子。换句话说，这个属灵的婚姻是会有荣耀的后裔，这桩属灵的婚姻也会有荣耀的后裔。而所有来投靠耶稣的人，他们是要在全地作王的。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我们要在各样的熬炼当中，忍耐的向我们的老我死掉，忍耐的顺服主，让主真实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这样子神也要立我们在全地作王，我们要做得胜者，在永世的荣耀里，我们要也跟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第十七节，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主的名是万民之上的名，要被纪念直到永远。而父神在宇宙间所设立的目标，就是要耶稣在宇宙中居首位。所以这个目的达到的时候，千万的圣徒众天使都要欢呼赞美，永永远远称谢神。而我们这些蒙召做基督心腹的人，我们更要天天称谢主的恩典。你知道主的恩典不是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不是这样的，主的恩典总是在那里。我们一直活在主耶稣那没有极限的恩典中，我们一直活在主耶稣基督没有极限的恩典中。我们能够与主同死，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与主同活，也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每一天被喜乐油膏抹，身上积蓄丰满的圣灵的膏油，也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机会服侍主，领人归主，为主多结果子，也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宠，是主慷慨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再来称谢主的恩典。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16首，红色的颂赞诗选316首。